春眠不觉晓，处处闻啼鸟，夜来风雨声，花落知多少。书接前文，四殿下朱棣形容憔悴，都脱了相了。哎，很多人都认不出是燕王来了，瘦的是骨瘦如柴，弱不禁风。几个王妃傻眼了，王妃也陪着他哭。都谁呀？沈王妃，沈万三的女儿，徐王妃，徐达的女儿，这两位王妃始终陪伴他。还有一位刘贵人，就是刘奎一的女儿，现在身为贵人，也陪着他。姐儿仨一看这不要命了，不等着挂孝争难呐，燕王殿下就得交代，他不进食啊，天天哭，这可怎么办呢？得什么时候能熬的这胡子长的过了肚脐儿？就是太难了，这玩意儿你要不愁，不知不觉的这胡子长长了，你要盼他，他不长，瞪眼瞅着不长。后来这姐儿仨一琢磨，哎，想出个奇特的好招，干脆就殿下不死，让他高高兴吧。就这么的，姐儿仨把头发绞下来了，那头发跟胡子没啥区别，趁着四殿下熟睡之际，用胶啊给他粘上。这要多长有多长，女人的头发她都长，这一接，嘿嘿，远远的超过肚脐儿，拿梳子又给他理了一理。今儿三个心中高兴，看看逗四殿下高不兴。哪知道天等不亮的时候，朱棣醒了，愁啊，脑仁都疼啊，做梦都是他娘血淋淋站在面前，娇滴滴的哭声啊，一闭眼睛就是那些功臣的哭声，睡得好觉，神经都要分裂了。四殿下起身之后，出了宫，行了方便，回来往这一坐，冷不丁一低头，耶耶，喂呀，睡一宿觉，胡子长长了，一梁远远超过肚脐儿。来人，请军师，来人，请军师。这一咋呼，把百官全给找来。姚广孝不知道怎么回事，领着百官步入厅堂，借着灯光一看，四殿下在那坐着，眼睛瞪瞪的。殿下有急事吗？哎，军师，各位，老天睁眼了，这一夜之间，尔等来看，我这胡须长长了，该着我发兵报仇了，你们看，你们看。文武那么一看，邪门儿，哎，这玩意儿你不信真不行，真长了。哎呀，这，哎呀，吾皇万岁万万岁，燕王殿下万岁万万岁。这都犯禁了，他是千岁啊，怎么能叫万岁呢？叫万岁什么意思？大伙背后都参考了，当今皇上昏君无道，我们要重整乾坤，另立明君，那明君就是四殿下燕王，这就是未来的万岁。这皇上靠边站，我们不拥护了。所以今天发自内心的呼啦超全跪倒了，称万岁万万岁。姚广孝也纳闷，这是怎么回事呢？老天爷睁开了眼了，这过来检查检查，殿下这胡子这是啊，莫非这还有假吗？假的能行吗？你看 这坏了，一高兴这一捋着一抖了不要紧，拽下一溜，这不爷爷哈哈，再一拽又掉下一溜来。群臣一看全傻了，不，这胡子怎么成绺往下掉啊？后来才弄明白是三位王妃给粘的，大伙是啼笑皆非呀。姚广孝说这可不算呐，殿下，这是欺骗上天呐，哎，这是一个儿戏，这万万不能胡来呀，殿下您还得忍耐。军师，我忍不了了，就是胡来也罢，怎么来也罢，我觉得心里非常高兴。你二句话不要讲，明日发出檄文，我就要兴兵，谁也拦不住。第二天，檄文发出去了。什么叫檄文呢？挂孝征南，出师得有名。你要干什么？你得找个名堂，出师有名嘛。像日本侵略中国，还得找个名堂呢，什么中村事件啦，什么什么这个那制作事件，他造的，找个借口。何况这么大的事情，得让全国的臣民了解情况。你为什么发大兵要打南京？为什么儿子要打爹？因此向全国发布了檄文，檄文呢、啊、粘贴到昭城府县。当然他现在势力还不那么大，就是燕云十六州这一带归他管辖的地方，顶多呢深入到其他的地方粘贴出去。哎呦，这个影响可太大了，这就叫宣传攻势啊。你看我们现在就重视宣传和舆论，干什么事大肆宣传，做到家喻户晓，你不这么能行吗？古人也不例外，虽然是识字的不多，但识字的还得有吧，他懂得了给别人一念一讲，一传十，十传百，老百姓几乎都知道呀。哦，是这么回事，非常同情燕王四皇子，恨韩马奸的，真不是人的，真他妈不是东西、啊、卸了墨就杀驴，手段残忍，这还是人吗？打他应该打他。报名参军者大有人在，这招兵战每天都接待上百人呢。那么年纪越累，这人呢就招了能有20万寡兵，但是需要精兵。经过军师姚广孝，大帅田代彪，先锋官常衡精心的选择，淘汰了一半，剩下10万，这10万算精兵啊，日夜操练。哎，不久喜信传来，来了2员大将，带着马步军兵3000多人投奔燕王。燕王亲自在燕安殿接见，一看谁呀、啊、熟人啊，双钩大将武殿章的俩儿子武进忠、武进孝，两人身穿孝服啊，进了燕安宝殿，倒身便拜。殿下
呵呵，
主帝赶紧过来用手相搀，二位将军请起，你们从哪儿来？
别提了，
我爹双钩大将武殿章跟老主是乱石山磕头的八兄弟，跟随老主打天下，鞍前马后，出生入死，老了被皇上金瓜击定啊，犯了什么罪了？就为了跟皇上辩理，要救十王大都督李文忠，皇上不爱听了，说我爹以小反上， 哎呀，金瓜鸡丁，我们两个人当时驻兵在天水关，后来得知这一不幸的消息，听说皇上降旨还要捉拿我弟兄二人，我们俩不敢在天水待着了，领着一部分弟兄钻入大山。这些年来我们就靠着打粮为生，说实在的变成土匪了，大庙不收小庙不留。后来我们哥们一商量，找长帽去吧，跟长帽不错，结果这长帽上哪儿去了不知道，活不见人死不见尸，这人没消息了，我们就成了游魂怨鬼。前些时有人发现您的檄文，知道您正在招兵，知道您正在北平府用人之际，故此我们不远千里前来投奔呢，望殿下收留，给我爹保证。在场的人全哭了，燕王一手抓住一个二心，你们来就对了，早就应该来，二话别说了，这次我带兵挂孝征南，就是给死去的英灵报仇雪恨，当然也包括你父亲武大爷在内，你们放心吧，收下。哎，两个留下，全身为将军这三千多人也编入其他的队伍，三天之后报。有两员大将来投，领着一千来人接近了，一看是谁呀、坏小子丁世英，小将军花茂，花茂是花云的儿子，丁世英是丁德兴的儿子，两个人来了，都是熟人啊。四殿下高兴的不得了，把二人接进来谈论前情。哎呀，这坏小子丁世英在说，殿下呀，原来把我派到跟长帽鱼稿在一起镇守这北平府，我那阵没想旁的，结果这地方遇上粮荒了，要粮没粮，要钱没钱，我们连饭都吃不上，后来就散了伙了，长帽鱼稿也不知道跑哪儿去了，我无处投奔，我一琢磨，我干脆回南京得了，我这才往南京走，半路上遇上了花茂，花茂劝我你别回南京，南京是龙潭虎穴呀、你弃官而逃本身就犯下不赦之罪，韩马奸党抓你一招之错，你还活得了吗？你能自投罗网吗？吓得我也没敢回去，我就跟花茂混在一块儿了，我二人占据太行山，一晃混了这么多年呢，见着您的檄文，故此前来投奔。你看这宣传力有多大的力量，没有檄文，关着门在屋里瞎鼓的，谁知道你干什么呢？哎，这个都知道了。燕王大喜，二位将军早就应该来，不久故大军南驰，正在用人之际，二位将军一来如同彪虎生翼，我太欢迎了。两天之后报，有两位将军来投，带兵五千人左右，接近了两员小将哭败于地，一看谁呀、汤琼、郭燕威。郭燕威是武定王郭英的儿子，汤琼是忠顺王汤和的儿子，再看两个人哭得跟泪人一样啊。郭燕威就说，我爹爹郭英被炸死在庆功楼，我爹死得太惨了，跟老主打天下多少年忠心不改，老了老了不知道哪一点得罪了万岁，为什么要炮打庆功楼， 连个尸首都没见着，给我爹报仇啊。康琼也哭得跟泪人一样，爹也死在清空楼，他大伙全哭了，一个个是咬牙切齿，是摩拳擦掌，把他们都收下了。咱这么说，今儿个来一帮，过两天来一伙，陆陆续续积少成多，又凑了15万精兵，这势力可够大的。燕王一盘算，现在我手下能有30万军队，留下一半看家固守万里长城，以防不测，我起码能抽出15万精兵，那就够用的了。但还有件大事需要解决，未发大兵之前，派特使到雁门关跟怀远黑太岁、开明王常遇春先通通气儿，争取常遇春的意见。其实常遇春呢，知道京里发生的事儿，老头子痛不欲生，有心领兵回京。雁门关交给谁？万里长城这些地方交给谁？一旦敌人趁虚而入，成了千古罪人，所以不能动地方，还得在这守着。不会分身法的着急呀、啊！哎，燕王新来了。常遇春看过之后表示支持，虽然不能来，给拨出3万铁甲军支持燕王。告诉孩子，你干吧，我支持你，我做你的强大后盾。但是我责任所限呢，我不能离开呀、啊！我遥祝你旗开得胜，马到成功。这是巨大的鼓舞啊！那常遇春德高望重啊！燕王得着回信之后，欣喜若狂，这才挑良辰宅一日，即其出发。您没看着当时那个场面呢、啊？太感人了！不管是四殿下还是普通士兵，全都挂孝，起码腰里系上白带子。这是起码的，一律全都是挂孝，是一片白呀、啊。另外由姚广孝给提了两杆门旗，门旗那大字是黑色的大旗，绣着白字，旁边是红边，离多远就能看得清清的。上一联写靖难军讨清逆党，下联配清君策重整乾坤，正中大旗靖难军。燕王也是全身披挂带孝啊，前不正印先锋官派了长衡大元帅是田再彪主管五军，留下姚广孝率领武进忠、武进孝、花茂等人固守北平，杀了乌牛白马，这才起兵啊！一路之上势如破竹啊！所过的州城府县，一看是燕王的军队来了，无不列队迎接。老百姓主动送干粮，主动送吃喝，军队缺什么供应什么，军民一家。你什么时候，你这军队得有老百姓支持。脱离了老百姓啊，那就等于鱼没有了水，这鱼水之关系啊是非常重要的。燕王备受感动，就这么大军出了河北，是直奔河南，前锋部队是直捣开封，这就到了韩马奸党管辖的地盘了。这么大的举动，南京能不知道吗？消息传到韩金虎的耳朵里，吓得这小子一夜都没睡好觉。韩金虎一看大难临头了，这怎么办？连夜会着国舅马兰进宫来见马娘娘。那边说怎么不见朱元璋？又病了，又病了。他 躺下一个月呢，昏昏沉沉，有时候头脑清醒说几句话，有时候头脑不清醒胡言乱语发高烧。看这意思，朱元璋这次的病相当严重了，能不能好得了两说着，多着名御医就在后边守候着。那么马娘娘管理朝政，韩金虎和马兰连夜进宫，娘娘千岁，大事不好，这是怎么回事？稳当点，不必着急。俗话说得好，兵来将挡，水来土屯，怕什么？怕什么？我们手下有百万雄兵，小小的驻地也就是十几万人马，有什么了不得的？你们身为主帅的怎么坐不住劲呢？你别说，他这一坐住劲呢，两个人也不那么慌了。娘娘您看应该怎么办？他们头一战应当打什么地方？应当打开封啊，开封要丢了对我大大不利。开封的主将是谁？主将是神枪镇八方郭子兴。哦，郭子兴在哪？我看郭子兴武艺超群，对朝廷赤胆忠心，他必定死战。另外呢，我觉着郭子兴有点人单势孤，一个人恐怕不行。这样吧，马上到泗水关，调罗红罗爵率三万人马驰援开封，误区取胜不准失败，取胜每人官升三级，打败了杀无赦。遵旨，遵旨。飞调罗红罗爵领着三万精兵连夜赶奔开封来见郭子兴。这郭子兴您还记得吗？在说前套明营烈的时候，咱们说过是瓜州的元帅啊。郭子兴是好人呐，胯下马掌中枪，所向无敌，号称神枪镇八方。现在老了七十来岁了，但为人非常正直。你别看正直，郭子兴有郭子兴的盘算，他一向没得罪韩马奸党，对于那些开国的元勋呢，他也不怎么亲近。郭子兴的盘算我是后投降的，我不如人家，人家是原来的，我就立的功劳再大，我不能后者居上，我也不能得罪那些开国的元勋。可他做梦也没想到，燕王的大军是直奔他的开封府。